现在请看继续这个第三章第三页啊，那么下面是风雨这一篇诗，这篇诗是在阵风里面，正是郑国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啊，一个郑国的一个国风。那风雨这一篇，我们看小徐一个简单的介绍。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也。那么小徐的介绍，这篇诗啊，题的名字叫做风雨，它是诗人写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思念君子。那为什么要思念君子呢？平常啊，说君子写不出君子怎么重要，下面乱世则思君子啊，到了这个世间的这个乱的时候，这是郑国，郑国在这个时候已经这个不太平了，一到了乱的时候啊，自然就想到了啊，有一个君子多好啊，君子包括在位的君子，不在位的呢，他是一个求学修道的人，那都是叫君子的。在位的君子固然他能够把乱世改为这个治世，治就是太平的时候一切都上轨道，这个君子可以办得到的。那么这个不在位的呢，就普通读书人，读书人只要他心在这个道上，以求道为最高的目标，他虽然不在国家办政治，可是以他的学术这种影响力，自己一方面自己在那里实行，一方面呢来教化他人，他也可以啊帮助在位的人把这个乱国变为治国。那么这个这里讲的君子，就算是不在位的君子啊，普通的读书人啊，他人格好，他要 时时都要讲究自己的这个这个羞耻，就是修行自己的这个修养自己的道德。所以说不改其度，度是法度啊，自己这个中国自古的读书人就是要跟孔子学这个君子儒。君子儒呢，一方面自己求学求道，一方面也教化别人呢，求学求道。那么这个无论是教人是自己实行啊，都有一定的法度。就儒学讲最重要的要守住这个礼，礼就是一种啊一种法度。礼记里面说，礼的天地之虚也。礼是什么呢？礼是天地一种秩序，天地就是自然界呀，就是自然的秩序。比如说讲这个太空里面，各种星球，它的这个在太空里边呢，怎么样活动，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度，这个法度的，不能乱。那么就我们这个地球来讲，在我们地球上面的这个空中，那么春夏秋冬这个气啊，它也这个一年四时，春天有春天的气候，夏天有夏天的气候，秋冬都有一定的那个程序的，不能乱。就这个大地来讲，地球它的这个太空里面呢，它怎么样运转，自己运转的速度不能快不能慢，不能更不能停止，这就是自然的法度啊，天地之序啊，秩序啊。君子就像要学道啊，学自己成为圣人呢，那就要学这个天地自然的这种秩序。有这个秩序，你不论在什么时候，自己都不会乱的。不但自己不乱，正由于自己不乱，才能改变外在的环境。这是小学讲的，所以到一到乱世啊，那么人呢就想念到要有君子出来多好啊。下面我们就看这个诗：风雨凄凄，鸡鸣唧唧呀，既见君子，云胡不已。这是一章。风雨萧萧，鸡鸣啾啾，既见君子，云胡不了。第二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最后一章。那么这篇诗是一共三章， 每一章四句。我们先看第一章，风雨起兮呀，起兮就是有风有雨，这两者呢所发出来的这个一种寒气，雨里边呢这个发出一种这个雨的寒气，叫做凄凄。这个时候呢，鸡鸣唧唧呀，本来这个可以念接，鸡鸣接接。另一种念法就是唧唧，就押韵呢，凄凄唧唧。唧唧什么呢？天快要明了，那个古时候一般这个人家都养这个鸡呀、养鸡那个公鸡，到了天快明的时候啊，它就鸡鸣的就叫起来了，叫的声音呢什么鸡鸡，鸡就是和很和谐的啊，很和平的，他一声一声的叫，鸡叫的声音呢，也不是噪音呢、也不是杂音，住在农村里面就知道，一听那个鸡叫的声音呢，就知道哦，天快明了，这个时候就一般人就准备要起来了。要起床了，听久了，一听鸡叫的声音呢，觉得很好听，古人讲这个诗文里边讲的鸡犬之声相闻呢，在农村里听的这个早晨听的这鸡叫的声音也是一种景啊。就在风雨凄凄的这个有一种寒冷的这个时候，那么鸡呀、还在叫，仍然在叫出来，叫得很和气的那种声音，似乎啊不受那个凄凄的风雨影响。这是什么？一般人讲，下雨，多睡一会儿是吧？不要那么早起来了。但是鸡呀、照常的按时就叫来了。这是星啼，拿着鸡的一叫啊，有星啼下星啼启发这下面了。既见君子，云乎不疑呀、既是已经见到了，见到君子了，云乎不疑呀、胡到何子讲，云乎，云乎就是说，怎么说？你怎能说？你怎么能说云到云说说的讲呢？已经见了君子，你怎么能够说不喜不疑呢？疑到约子讲，喜约讲。而且我们没有见到君子啊，我感觉是希望有君子出来出现。已经有君子出现了，那云乎不疑呢？为什么不喜悦呢？就是拿这个鸡鸣来引起啊云乎不疑。鸡也比作这个君子。君子的行为就是这样， 不受外在的这个啊环境是好是坏，世间是乱还是不乱，他的行为都是那么按照那种一定的秩序来做人处事，有一定的法则的。那么第二章，风雨萧萧，鸡鸣啾啾。萧萧这两个字，根据《说文解字》这个段注，段玉才注解，他说在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呢，没有这个萧萧这两个字，但是只有什么呢，这个萧字上面的草头没有草字头，有三点水，有个俗字。那么这个俗字啊，用在这里，这个萧萧加草字头是后来的字啊，用在这里的时候啊，那么就是音读音也仍然读萧，那么这个风雨萧萧啊，这个形容这个雨啊，下得很急，雨下得很急，风吹的也很大，就是大风大雨了啊，萧萧的，鸡鸣啾啾，啾啾这两个字啊，也是跟上面那个节节是一个意思，节节读唧唧，作为这个和很和气的和字讲，这个啾啾呢也是跟节节一样，也是当和气讲。虽然风雨风吹得那么大，雨下得那么急，但是鸡呀、这个鸡叫的声音呢，还是那和气很和平的在那一声一声的叫，不会引着风雨，有大风雨不叫了，也不会因为风雨大，就是声音叫得很大，他自己依然保持自己正常的那个叫的声音，那么和平。那么这个把这鸡呀、鸡鸣这种行为呀、比作君子了，就好像在乱世里面呢，看见君子的做人的那种风范，那就见到君子了。云无不撩啊，读撩啊，本来读溜啊，古人就读音也读溜，这个是萧萧读撩，撩是什么呢？是这个鱼了，鱼是什么呢？病鱼了，好像一个人生了病了，生病是病好了，这个前面那个云乎不已，已是感觉喜悦或感觉很悦了啊，那么这个悦是什么呢？好像那个病啊，病人呢病减轻了， 兵将军呢感觉高兴了，就是愉悦，喜悦。这个用户不料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就如同那个一个人生病啊，病完全痊愈了。这个病就是原来没有见到君子，没有见到君子，想见到君子啊，想的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一样的那么痛苦。那么现在见到这个君子了，为什么呢？这边就是个凤鱼，就鸡在叫嘛，鸡叫的话，那种和平的声音叫出来，外面虽然风雨那么大，鸡叫的声音还要是很正常的，一声一声的叫得很和气，这就是君子啊，君子的一种风范就是如此啊。也就是说，鸡见君子云乎不撩啊，那病为什么不好啊？那一切的病，那种这个思念君子的这种病完全好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见君子，云乎不喜。风雨还继续在，风在吹，雨还在下。下的什么呢？前面讲是风雨萧萧，萧萧，风大雨急。现在呢，再拿个如晦这两个字，那个大风大雨啊，下的不停啊，晦是一种昏暗的。好像天虽然快要亮了，这个时候或者可以说天已经明了，天已经明了，这个风雨在那一下，那个这个黑暗的就像天还没有明，如晦啊，好像天还没有明的时候。虽然天还没明呢，鸡鸣不已，鸡啊仍然在那叫，不已是不停止，仍然叫着不停止。最后一句，既见君子，这是真正见到君子了。像鸡在叫着不停止啊。于是在乱世，我们要学君子的话，就要这样。要想把这个乱世把它挽救过来，挽救过来不能跟那个乱世一样，人家乱我们也跟着一起乱，那怎么挽救啊？自己要心平气和，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就是天下大乱呢，我们做君子也不能乱。于是天下大乱的话，我们个人修君子的人，我们于是要心里要有那个安静，不能乱。这样安静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世间自然界的也好，人群的这个社会也好，那些各种这个状况啊，随时在那里变动啊，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那里变动的。即使变动，乱世它要愈变愈乱愈不好，愈变愈不好，它能够动啊，君子就可以把那个不好的变成好。你要把不好变成好啊， 那自己要能够安静，自己不能乱。你这个自己转变境界的，你的能力才能够显示出来。这个我在前面那个讲那个儒学的内容的话，那孔子那个第一句至于道啊，我们学中国文化学这个五经啊，一个君子啊，时时刻刻把道要存在心里边。一个君子他因为心里存着有道，外面的这个世间怎么乱的话，他内心有道啊，就凭这个道他能够啊转变外在的环境。在位的人，国家这个国君，他有道的话，他能够很快就把这国家那个这个动乱的这个局面能够挽救过来。不在位的君子呢，你像孔子，他用他的学术思想发挥他的道，可以把这个世间这个改变过来。那假如说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啊，孔子在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和后来是到了战国是没有好啊，但是没有好，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啊，不是在眼前说，不能急功近利啊。孔子这个道，他的修持思想，虽然经过战国到秦始皇以这个这段时期，这个天下正是大乱。然而秦始皇一统之后，到了汉朝以后，这么一直历代哪一朝代谁用孔子这个道，这个天下就太平。谁要放弃孔子这个道，孔子的道也就是先王之道，那就天下就不太平。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所以我们学君子的话，你就了解心中有道。心中有道是不管天下乱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不乱的话，个人呢这个道上一点影响没有，自己还在修道上面，一天一天在那里往道上面进步。同时呢，也就凭这个把这个外面环境能够转变过来。所以这个诗里面啊，他讲啊，大意就是说，就是在有风有雨的这个环境，世态炎凉的这个，在这个寒凉的这个凄凄的这一个时代，而这个鸡啊，仍然按时候的，鸡到天快明的时候才叫啊，它是按照时候来叫，叫的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和平的，这就难得了。那这个就比作君子啊，我们一个君子能够这么做的话，绝对性的能够自己这个很稳妥的那个在道业上面修道上面能够进步，无论在什么时代自己不受影响，同时更可以啊来转变外面的环境。下面又是一篇诗，这篇诗啊，直户，直户，直是山上，户也是山，这个古人注解呢，直山上没有树木，叫做直，有树木的呀叫户， 在这里啊不必那样分，你就把是当做这个两种山就是了，是直是比作这个父亲，湖呢比作母亲。先看这个小序，直乎孝子行医，思念父母也，国破而庶亲削，一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师也。这是魏风，魏是这个韩赵魏的那个魏啊，魏国的这个国风。这个魏国在这个时候根据孔颜达的这个注解呀，在这个魏国是在这个河北这个附近，过去曾经被晋献公把它灭掉了，灭了之后把这个地方啊封给他晋国的一个大夫，成为大夫之家。到后来的这个又被这个秦国，在西边的秦国也曾经呢侵略过他，所以这个小地方啊，它四周都是大国，又是晋国，又是秦国，又是这个很多的，所以国破呢是国家很小，感觉到很压迫。而好几次啊被其他的大国把他侵略，受那些大国侵略。同时一户大国，所以一户大国啊受大国的来意识他。那么父母兄弟其离散呢而作事实，在这个小国之内啊有一些那些这个青年人被征伐出去了，到外面役啊，到外面当兵啊，服兵役了，就行役。下面我们看这个诗的文了，知彼乎兮，瞻望夫兮，夫曰既与子行医，夙夜无疑，上身瞻哉，由来无止。这是第一章。这个孝子啊，他的本意要在家里侍奉父母，要尽孝道，但是呢他这个不得已被国家了征发出去，要服兵役了。服兵役在军中，他想念家乡父母，想念家乡父母啊，到了空闲的时候啊，他就跑到山上，直鼻呼吸，直就是啊这个身上啊往上蹬啊，这个直子，对不起，刚才直子我讲错了，直不是当山讲，直当这个蹬子讲，登山了。直鼻呼吸，呼是比作这个父亲啊，登上那个护山，山上那个没有树木的呀，是叫做护。那么登上干什么呢？瞻望父兮，从高山上面呢，到山顶上面呢， 望到远处，望到远处呢，望到家乡里面呢，希望能够看到父亲所居的那个地方，望到那个地方就等于望到父亲了，就瞻彼父兮。兮字在诗经里面往往用在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作为语助的话。夫曰嗟，予子行矣呀。他在山头上望家乡，想着想着啊，想到他当初出门的时候，出来当兵的时候啊，父亲告诉他的话，告诉他呢，告诉父亲就是感叹了，嗟是一种感叹的话，发出感叹的声音来。嗟，予父亲是自己称呼自己啊，予子，我的小孩子啊，就告诉这个出来服兵役的这个儿子啊，哎，我的儿子啊，行役了，你去到军中去服役去了。那么下面他是这个告诫他的话，夙夜无已呀、啊，你在军中啊，你要什么？这个夙是早晨，白天，夜是这个夜间，这个所以当习字讲，无疑，你无论在什么时候啊，无疑就是不要懈怠，你在军中做事情要勤奋，不要这个懈怠工作了。这个上圣瞻哉啊，这个上字啊，就跟那个上写的上字是一个字。上书的这个上字啊，跟这个上字上下上这两个字通用的，因为在这里个上字啊，跟那个上书的上字是也是通用，这个当这个这个上写讲是个假借字。那么上写当这个你呀、啊，圣瞻哉，圣是谨慎，这个瞻哉呢，瞻当知字讲，智慧也得的知字，有的知言呢、啊，知言这两字合音字，叫知言瞻，那么就当知字讲。知与瞻这两个字，古人读音呢，一音之转也可以的。上圣瞻哉，由来无止。上圣瞻哉就是你要做事情呢，你要一切谨慎。你虽然在军中啊很辛苦啊，这个昼夜都是在那里都是紧张啊，要谨慎，一切要小心。由来无止，由当可字讲，你可以有时间，可以情况许可的话来，你就回来回家看看。无止呢，就是你不能呢，你不可能回来的时候啊，你不能把这个军动的事情放下来，你自己呀、啊、也没有请假，也没有什么，你自动回来，那不可以的，就无止啊。假是这样。你不可以回来，你自动回来，那是要不得的，那要受军事那个法律来制裁的。所以父亲做父亲的事要告诫他，他想到父亲这个话。第二章，知彼其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既行矣。夙夜无寐， 上身站在由来无期，这笔期，刚才我把这个妻子没有提到，妻是当作母亲，那个妻也是山，这个登上，直就是登上，升到这个起，升到这个山上，干什么呢？瞻望母系呀，希望从这里看到这个家乡的母亲。那么从这里就想到，他出来的时候啊，母亲也告诫他的话，也跟他说的话，结于鸡呀、鸡是他的小儿子啊，他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啊。我的小儿子啊，行医，现在要去当兵了。夙夜无寐呀，白天夜间呢，没得休息。这个上身站在呀、上身站在，你要当，要好好的要，你在军中，上是你在这个，在这个，在部，在这个部队之上，你要好好谨慎小心的。由来无期呀、由来这个由字，由当可字讲，可以回来，你就回来，你就回来看看。母亲讲话了，就不跟父亲一样，母亲呢是讲的这个话就是注重情，父亲注重这个道，注重的义啊，义之中当然含有情的。为什么呢？在军中如果要是不守规定的回，自动跑回来受军法制裁，这个父亲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防止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告诫他。所以这个义之中含有情的，母亲是纯粹讲情了。由来无期，无期什么呢？不要，你要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就不要这个遗弃了自己的身体啊。弃了自己身体，在军中那很难说的了。到军中这个随时要作战的，随时作战就要准备弃身。母亲希望他，不作战的时候，你要固然要保重身体，就是在作战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不要被敌人打死了，就是无期呀、这是一片母亲的这个心思，完全在这个无期这两个字啊表达出来，我彻底的表达，一点一这个保留都没有啊。可见母亲的心是爱到这个什么程度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啊，登上这个旗的时候啊，想到母亲的这个告嘱咐他的话，预想他心里是这个不是滋味啊，想念这个思念母亲这个心里啊更是深沉了。第三章，置璧刚兮，瞻望胸兮，胸也皆于低行医，所以这个必歇，上身站在由来无私，做哥哥的，他想到哥哥了。置璧刚兮，刚是山冈，跑到这个山冈上啊，瞻望兄兮呀、家里的哥哥、那么也想到哥哥在他出来的时候啊，哥哥告诉他的话，雨弟啊，我的小弟弟啊，你出去当兵了，所以必歇呀、你呀、歇当居字讲，你 这个昼夜都在军中啊，成天的都在这个在军中，不是操练就是要准备作战啊，一切的起居都是非常辛苦。上身站在呀、啊，你在那里呀、啊，在军队之中啊，军队是在队伍上面呢、啊，你要好好小心。嗯，下面就是嘱咐他由来呀、啊，由当可的，可以来的时候你就回来呀、啊，就等于是就是说你要能够军中可以放假。有空下能够还没到作战的时候，还可以有时候放假的时候你给我回家看看。无死，无死就正是在作战的时候啊，你要避免呢、啊、你尽量不是避免的话，你能够不死你尽量不要死啊，要保护自己身体，保重自己身体啊，这哥哥的就是爱护弟弟这一片呢，这个爱心在那表露出来了。讲这些话，军中虽然是去当兵的话，当然要作战，作战你要作战就要存着必死之心。谁说必死之心呢？跟各位说啊，任何这个作战的时候，也不能说完全全军覆没啊，那个机会少啊。所以在军中要讲究战术，作战的方法，懂得好的作战的方法的，一方面可以把敌人打败了，自己可以得胜了，这就自己不会身体可以还保持得很好啊。那么这些嘱咐都是很合情合理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篇诗啊，虽然是在魏风，魏国的一个国风，古时候就是周天子那个时候吧，他要派朝廷里面专门管理这个采收各国的这个国风的一些诗啊，采回去收集回去，那个周天子呢就要拿台来看哪一个国家这个国风这个诗做的这个表达这一般人的民心是痛苦还是欢乐。你像这首诗里面借着这个诗啊，在军中服役的这个想到家里的父亲母亲哥哥，一方面想他的这个家里人，在想念的时候就想到父母兄长告诫他的话，反映兄长父母这个在家中也这样一直想念他，两地这样这个想念呢，这是人家呢没有比这个再痛苦了。人到世间来，佛法讲的有爱别离之苦啊，这就是爱别离之苦啊。你一个国家是在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就是全国的人呢一种幸福。一有战争，这个有乱世的时候，老百姓就这样受苦。所以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要实行王道，中国文化它是不侵略人家的，它是讲究王道，讲究王道不侵略人家，它存着天下为公的这个心呢，外国人也是人吗？你一发动战争的时候，外国也动员起来，人家也遭遇这痛苦，自己国家的话要发动这个国民也是这么痛苦。所以中国文化的话，借着这个诗歌，要 发扬中国这个王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这种文化，他就是帮助我们这个修道啊，这个治国平天下。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